各位平安，
各位平安。
我咧就突然间记得咧，今日系父亲节啊，所以祝嘅父亲节快乐。
我记得今天是父亲节，所以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嗱，我差啲忘记咗，因为点解？因为美国咧系六月嘅第三个礼拜系父亲节。
我差点忘了，因为在美国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是父亲节。
嗱，今日我哋要研究另一个呢、这个嘅教义，就系启示嘅教义。
今天呢，我们研究另外一个教义，就是启示的教义。
嗱，一个人对圣经嘅态度咧，决定佢对圣经里边嘅教义了解嘅欣赏程度啊。
一个人对圣经的态度呢，就决定他对圣经里面教义的这个欣赏的程度。
如果喺圣经里边神所默示嘅啊，佢都系唔承认嘅话咧，咁样里边所讲嘅真理咧，佢哋咧就唔会相信噶啦。
如果对圣经里边神所默示的，他都去不承认否认的话呢，他就没法对圣经有一种信赖。
那我哋知道圣经里面有六十六本书。
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六十六本书。
我哋话系神所默示嘅。
我们说这是神所默示的。
如果我哋对呢六十六本书我哋都唔相信嘅话，否认嘅话。
如果我们对这六十六本书都不相信，都否认的话，
咁我哋咧就唔会话接受到我哋呢个基督教传统嘅传统嘅呢、这个嘅正统嘅真理啦。
那我们就是无法接受这基督教传统的这个真理了。
嗱，呢个基督教嘅正统嘅教义系咩咧？
基督教的正统教义是什么呢？
嗱，三样嘢，我讲嘅是三样嘢，好重要就系三一论。
是有三样事情。第一件就是三一论。
第二咧就系基督嘅神人两性论。
第二呢就是基督的神人两性论。
就系基督系全神，基督亦都系全人。
就是说基督是全神，也是全人。
第三咧就系神嘅救赎啊。
第三呢就是神的救赎。
我哋要相信神救赎嘅方法系因信称义嘅。
我们相信神的救赎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呢这三个教义呢我们要清楚，
所以这三个教义呢我们必须很清楚。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启示的教义呢是很重要的。
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启示这个教义非常重要。
那启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启示这句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根据这个字典的这个解释。
根据字典的解释。
就是启示是神呢将事物向人呢揭开的。
就启示呢就是神向人把这个事情揭开。
那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将这个幔子拉开了。
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将这个幔子拉开。
所以将这个幔子拉开之后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将这个幔子拉开呢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在先前是隐藏的，先前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拉开了就看得很清楚了。
原来呢是隐藏的，看不清楚的，当我们把幔子拉开我们就看清楚了。
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启示，属神的启示 Divine Revelation， 就是神将他的真理向人呢启示。
所以我们说神的启示就是神将他的真理向我们开启。
即是从前是隐藏的，现在已经是启示出来了，揭开了。
就是原来是隐藏的，现在呢是已经把它揭开了。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时常讲到这个奥秘啊，奥秘在古时呢是一个奥秘是禁止的，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神将他来到这里揭开了，看到了。
在保罗经常提到这个奥秘啊，在当时奥秘就是一个遮盖的隐藏的，现在在末世呢就把它揭开了。
而这个启示呢是神的作为来的。
这个启示呢是神的作为。
如果神不启示的人是无法知道的。
如果神不启示人是无法知道的。
所以人呢所希望呢需要了解神呢一定需要神的启示。
所以人如果要了解神必须要有神的启示。
所以这个启示呢就是神愿意将自己呢启示给人。
这个启示呢，就是神愿意将自己启示向人启示，向人。
嗰个幔子拉开咗啦，我哋睇到好清楚。
就是那个幔子拉开了，我们看得很清楚。
以前系隐藏嘅，依家咧揭开咗啦。
原来是隐藏的，现在揭开了。
有时我哋听到人嚟讲，我哋点样能够认识神呢？
我们经常听到人问说，我们如何去能认识神呢？
我哋觉得神喺遥远咁远嘅地方。
我们觉得神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于是人咧就去寻找神啦。
于是人就去寻找神。
问题系我去能唔能够揾到呢个神呢？
问题是他能不能找到这个神呢？
他是能的，
他是可以的。
他因为能够找到神，就是因为神呢启示给他。
因为他能找到神是他能找到神是因为神向他启示。
那么神你如果启示给人是怎么启示的呢？有三个方法。
神如何向人启示他自己呢？他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透过自然。
第一就是透过自然。
第二个是透过圣经。
第二是透过圣经。
第三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第三就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我们研究神学的时候，我们说用两个字来描述两种不同的启示。
我们在神学研究的时候呢，用两个词语去形容这两种启示。
第一就是普遍的启示。
第一呢，就是普遍的启示，
系知道神呢嘅去自然嘅啊，显明自己。
就是神呢自然的去显明自己。
就系人呢能够藉着呢个宇宙万物啊，人类嘅历史啊，能够睇到神存在嘅证据。
就是人能从宇宙万物，从人的历史，能够得到神存在的证据。
嗱，呢一種咧係從人到神啊，嗰個 movement 嗰個動向咧係從下到上嘅。
這種這個了解的方向是從人到神，是從下往上。
嗱，呢個就係世界大部分嘅宗教教導我哋點樣去尋找神。
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宗教教導我們如何去尋找神的。
如果你畫一幅畫咧，我就睇到一個人咧，即係伸手向住天。他要找神，要求这个老天爷，要求这个神。
如果是用图画表达呢，就是一个人伸手向天，然后去求神，去寻找神。
那特殊的启示呢，是知道神藉着他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他的大作为呢，将他自己启示出来。
特殊的启示呢，是指神借着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伟大作为，去把自己显示出来。
最后呢，更加是叫做耶稣基督向人类的自我的启示。
最后更加是借着耶稣基督向人类自我的启示。
所以我们说我们怎样知道神的大作为呢？
所以我们说怎么知道神的大作为呢？
就是圣经的话语，
就是借着圣经的话语
述说他怎样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就是如何述说去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那这种对神的认知呢，是叫做什么呢？是叫一个动向呢，是从上至下的。
这种认知的方向呢，是从上至下的，
就从神呢到人，
是从神然后往向人的。
是讲到人，是讲到神呢，是寻找人的。
这是讲是神在寻找人的。
就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神就是问亚当，你在哪里呢？
就像在伊甸园的时候，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
那这个呢，就是从人类的历史一开始的，就是神寻找人。
在人类历史的开始，神就开始寻找人。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两种的启示。第一种叫做自然的，或者普通的 general revelation。
我们看到就是两种启示，一种就是自然的一种启示。
我们打开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
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
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
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
你翻到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读。
翻到我们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读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人
无
可
推
诿。
嗱，呢两段经文里边咧，保罗就话世人咧唔信神咧系无可推诿嘅，唔可以原谅嘅 ，no excuse。
在这两节经文中呢，保罗说世人不信神呢是无可推诿的，是没有借口的。
因为人原有认识神嘅本能啊。
因为人是原有认识神的本能的。
那人所以话唔知有冇神呢，系因为佢故意否认神呢，已经俾佢嘅显明嘅事啦。
所以人会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是因为他否认神已经显明给他的事情。
但是神明明的显明那里呢，他又不在那里来找，他就特登呢去到那些他不需要找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去找神。
他偏偏不在神已显明的地方去寻找神，去在神没有显明的地方去寻找神。
这句话就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这句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这句话暗示到有某些神的事情呢并非人所能够完全知道的，因为神并没有向他们显明。
这句话呢也是暗示了某些神的事情并非人所能完全知道的，因为神并没有显明。
但是呢人呢就不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中去认识神。
但是人呢并不从他们所认识的事中去认识神。
他要在他们不能够知道的事上呢来寻找这个证据。
他们却要在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上面去寻找证据。
那这样的来来寻找呢，当然呢就是不会能够呢认识到这个神了。
用这种方法当然是无法认识神了。
那么人所能够知道的哪些的事情呢，关于神的事情呢，在哪里能够来到显明出来呢？
那这样人所知道的那些神的事情，神在什么地方可以显明出来呢？
圣经就讲了句话，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圣经的回答是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心里原来呢是有这个认识神的本能啊，一个 instinct。
这句话的意思说，人的心里是有认识神的本能的。
我们在这个世上任何高等的怎样高等的这个动物呢，都不会有这个宗教思想、宗教的意识。
在世上任何的这些动物呢，都不会有宗教的思想。
为了人类啊，我们人类啊，就是最没落的最没开发的人呢，都有这个宗教的意识、宗教的思想。
只有人类无论是再落后未开化的人，他们都有宗教的思想。
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咁讲，自从造天以来呢，天地以来呢，神的永能和神圣是可明明，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万物的存在就是神存在的这个凭据。
万物的存在就是神存在的凭据。
譬如说我们看到一间屋，这个屋呢，我们就想到当然有一个设计师、建造师这个存在。
我们看到一个房子，我们就会想到这是有设计师存在。
我们用细心来到来思想这个宇宙的奇妙啊，万物构造的这个精巧。
我们看到宇宙万物万物设计的之精巧。
我们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啊，我们人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我们就会使到我们不能不承认啊，是有一位万物的这个万物之主的存在。
我们看到每一个朵花，每一片树叶，我们人体的内部的各种结构，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是有一个创造主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信神呢，这个罪呢是无可推诿的。
所以我们不相信神呢，这个罪是无可推诿的。
在诗篇第十九篇一至三节又这么讲。
在诗篇十九篇一到三节说道，
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这句话就是说，这个自然，这个大自然啊，是能够发出个声音，讲明呢是有神的存在的。
这句话说的就是说，大自然会发出声音，告诉我们神的存在。
那么从这个宇宙，这个浩瀚的宇宙，这么有兴，这么有这个秩序的，这么有这个精致的、精心的设计的，我们呢就不能够呢来到呢否认呢有一个设计师，有一个创造者。
所以当我们看到浩瀚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是非常精美的，是有这个精心设计的，我们就无法否认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创造者。
那我们入到一间房屋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屋企那些家私布置得好，那些银色是很很配合的，很 matching 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屋主，这个屋主是精心的来到来去设计的。
当我们进到一个房子里边，发现这房子的色调很配合，然后呢装饰都是精心的设计，我们就知道这房子的主人一定是用了心思精心的设计了它。
我们看看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
我们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
有这个太阳系，
有太阳系，
有这个银河系，
有银河系，
是这么有秩序的，
是各有非常有秩序的，
各种行星呢在运行都不会相撞的，
各种行星运行不会相撞的。
而且我们不要看到这么远，我看到这个地球就好了。
我们不要看这么远，我们看看地球就可以了。
这个地球是很漂亮的，
地球非常的美。
记得很多年前呢，美国的太空人呢上了这个太空的时候呢，从太空看到这个地球，哇，原来这个地球是这么漂亮的。
记得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他上到太空，然后从太空看地球，他发现他地球非常的美。
他看到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说，就读出创世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他情不自禁的就念起了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呢还有呢就诗篇第八篇三到四节。
然后呢他又读了诗篇第八篇的三到四节。
他说，我观看你之后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既然顾念他，人算什么，你既然眷顾他。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所以保罗说到，人看到这一切呢，他不信是无可推诿的。
所以保罗说，人看见的这一切仍然不相信是无可推诿的。
所以呢，保罗所说的就是宇宙万物是表示同我们讲明是有神的存在。
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宇宙万物已经向我们表示神的存在。
但是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呢？
但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呢？
这个浩瀚宇宙万物的就不能够讲出呢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但宇宙浩瀚万物是无法讲出这神是怎样的神。
他不能够讲出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不能说出来说这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不能够讲出这个神呢是怎样的愿意赦免人罪的神。
他没法说出这神是愿意那个大有能力赦免人罪的神。
这个神是没有慈爱的神。
这神是蛮有慈爱的神。
那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从另外一种的启示呢来到认识这位神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就是另外一种启示来启示神。
那我们讲到这个普遍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普遍这个字。
我们在说普遍启示的时候，用的是普遍这个字。
意思这个，对不起，意思就是表示这个启示呢是普遍存在的。
意思说这个普遍呢是指普遍存在的。
这个启示亦都是在自然里面呢不言而言，不明而明的。
这启示呢也是在自然界呢不言而喻的。
这个 启示呢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受的。
这个启示呢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受的。
都能够看到，都能够享有的。
都能看到，都能享有的。
所以神普遍启示是赐给每一个照着神的形象所做的，每一个称为人的人呢都可以得到这个启示。
所以神普遍的启示呢是每一个神造的人造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而做的人都能得到的启示。
不如我你应该看到这个叫做呢特殊的 special revelation, 特殊的启示。
但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特殊的启示。
那这个启示就不是单对每一个人讲的。
这个启示呢并不是对每一个人说的。
亦都唔系在呢个大自然中间嘅。
也不是在大自然中间的。
呢个启示呢系个别嘅。
这个启示是个别的。
个别嘅领受神亲自对佢讲话嘅。
是个别的领受神亲自的对他说话。
领受到神呢特别嘅启示系一啲嘅奥秘。
是领受神特别的对他就是启示一些奥秘。
所以因此呢对神存在的知识可以透过这个自然，但是神的本性啊，他是怎样的神呢，就要透过另一个方法了。
对神存在的知识呢可以透过启示的这个普遍性能知道，但是要对神的本性的知识呢就必须要通过神的这个特殊的启示才可以达到。
所以我们说到了解一个人的存在是一件事，但是呢了解这个人呢的本性是怎样呢，就另外一件事的了。
所以就说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存在呢是一件事，但是要了解这个人的本性呢又是另外一件事。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总理啊 ，John Key。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总理 John Key。
我哋个个都知道有呢个 John Key 呢个人，呢个人呢个存在。
我们都知道有 John Key 这个人，这个人存在。
但系 John Key 总理个个性、佢个品德啊、佢个学问、佢个为人啊、佢个人格啊，我哋就未必知道噶喎。
但是John Key 的个人个性啊、品德呀、还有他的学问、人格呀，这些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但如果我哋要更深嘅了解佢咧？那他呢就要将自己呢条嘅启示啊俾我哋知道啦。
所以要我们想了解他呢，他就必须要自我的启示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
所以我哋呢除非我哋愿意更深嘅认识去接近去我哋只能够认识到呢个真正嘅呢个 John Key 系点嘅人。
所以我们想更深的去认识他、了解他，我们必须要去接近他、去了解他这个人。
我哋认识 John Key 咧，唔能够从外观嚟到嚟认识佢。
我们认识他的本质呢，不能从外观去了解。
要佢自己讲出嚟。
要他自己去说出来。
所以我哋认识神呢，就要神自己嚟到嚟讲出自己系边个啦。
所以我们认识神呢，我们必须要神自己去把自己说出来。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神的自我揭开的 self disclosure， 将自己打开。
所以就是神自我的开启、自我的打开。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他。
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他。
这一种的启示呢就叫做特殊的启示。
这种启示呢就叫做特殊的启示。
而神用两个方法呢来给我们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来认识这个神。
神呢用这两种启示呢让我们去认识神。
第一呢就是透过圣经。
第一呢就是透过圣经。
第二呢就是透过耶稣。
第二就是透过耶稣。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么讲。
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说。
他说神记着古时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的创造诸世界。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那神藉着圣经向我们启示。
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
就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你对向我们讲说话。
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
那这些个先知这些列祖呢就将神向他所讲的话呢写低了。
所以这些众先知列祖就把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写下来了。
啊，呢本书经过四千年多方嘅迫害，多方嘅人咧想要将佢除灭佢。
这本书呢，经过四千多年，多方迫害，多方想要把它毁灭掉。
但系呢本书咧，今日仍旧系存在。
但这本书今天仍然存在。
考古学越系发掘，科学家越系发即系更多嘅发现咧，就更加嘅嚟证实呢一本书嘅可靠性。
考古学越多的发掘，科学家越多的这个发现，就越能证明这个圣经的可靠性。
圣经嘅作者一而再嘅宣称有两千次咁多啊，就佢哋所写嘅咧系从神嚟嘅，系话神噶嘛，咁样临到我，或者系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圣经的作者呢一再的宣称，大概有两千多次出现在圣经，他们所写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仲有我哋睇到呢个圣经完成嘅完成嘅呢个嘅奇妙。
还有一点呢，就是圣经它形成的奇妙。
呢本书嘅完成系千古嘅奥秘。
这本书的形成呢是千古的奥秘。
里面有66卷书。
里面有66卷书。
由40多个作家写成。
由40多位作家写成。
又超过了1400年。
超过了1400年。
作者是有不同的身份。
作者有不同的身份。
有些是皇帝的。
有皇帝。
有些是政治家。
政治家。
有些是农夫。
农夫。
有些是牧羊人。
牧羊人。
有些是先知。
先知。
有些是祭司。
祭司。
有些是军人。
军人。
有些是渔夫。
渔夫。
而他们不同的人呢，是有一个主题串出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神救赎人类。
就这个各种的作者呢，就把一个主题，把这66卷书呢，就是串起来，就是这个主题呢，就是神救赎人。
那这40位的作者呢，没可能是事先筹划来到怎样写成这本书的。
而这40多位的作者是没有可能事先筹划如何去写成这本书的。
因为他们会在不同的时代。
因为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住在不同的地理区域。
他们住在不同的地理区域。
所以他们没可能是大家坐埋来计划这本书应该怎么写的。
所以他们没有可能是已经商量坐下来商量说如何去写这本书。
第二呢，他的统一性的奇妙。
第二呢，就是圣经统一性的奇妙。
66卷书而是一本书。
虽然是66本书，但是就是一本书。
有一个主题就是神救赎的计划。
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神救赎人的计划。
它是最古老的一本书。
它是最古老的一本书。
源自这个苏密文化 Sumerian culture, 开始比中国的周朝重要早的。
比这个苏密文化的开始还要早，比中国的周期还要早。
它的题材很丰富的。
它的题材呢很丰富。
里面有讲到天文地理历史神学。
它里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学。
有啲系智慧。
有些是智慧。
阅读嘅人呢包括男女老少。
阅读的人呢包括男女老少。
有啲系贵族，有啲系平民。
有贵族，有平民。
有啲系穷人，有啲系富人。
有穷人，有富人。
第六，一本是有生命活泼的书。
第六，一本是有生命活泼的书。
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么讲。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样说。
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
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啊更快。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而灵啊，骨而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甚至魂与灵、骨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当这个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加冕的典礼的时候，
在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加冕的时候，
这个大主教呢就将这个圣经呢呈现给这个女王。
这个大主教呢就把圣经那个呈现给女皇。
佢就同佢讲，佢话我哋将呢本圣呢本书啊呈现俾你，呢一本书咧系世界最有价值嘅一本书。
主教就说，我们把这本书呈现给你，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然后咧，苏格兰教会嘅大会主席亦都咁讲。
还有就是苏格兰那个教会的大会主席呢也这样说。
佢话呢一本书系智慧，系王法，系活嘅至圣所。
这本书是就是智慧，是皇法，是活的至圣所。
人类曾经企图咧用种各种方法嚟毁灭呢本书。
人类呢企图是用各种方法去毁灭这本书。
但系圣经今日仍旧系活着噶。
圣经至今仍然是活着的。
冇任何本书系比呢本书更多嘅仇敌。
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本书有更多的仇敌。
而这些仇敌呢是想尽办法来毁灭他。
这些仇敌呢是想尽办法去毁灭他。
好多无神主义来嘲笑这个圣经。
许多无神主义者来嘲笑这本圣经。
不信者呢拒绝这个圣经。
不信的人呢拒绝圣经。
法国的无神主义话一百年之后咧，冇人知道有呢本书嘅存在啦。
法国的无神主义者呢，曾说过，说一百年后将没有人会知道圣经的存在的。
但系讲啲话嘅人咧，今日咧，佢哋自己已经唔存在啦。
说这话的人呢，这人已经不存在了。
佢哋嘅名字咧，几乎咧被人哋遗忘咗啦。
他们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了。
而圣经今日仍旧存在，
但圣经至今仍然存在，
并且继续系这个世界啦烧炉最烧烧最最畅销嘅书，
仍然是现今那个畅销书中最畅销的书。
第二个特殊嘅书就系藉着耶稣基督。
第二个就是启示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下面一段，他说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
希伯来书就是一章二节里面就说到，就是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么说。
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这样说。
及至时候满足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生在律法之下。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这个时候满足是什么意思呢？
这事后满足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形势已经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了。
即使时候满足，就是说形势当时的形势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程度。
这个先知呢所预言的呢就应验了。
先知所预言的已经应验了。
时候满足了。
时候满足了。
所以即系话到神所预定嘅时间呢，耶稣就降生在这个世上。
所以神所预定的时间，耶稣就降生在世上。
是照着神的时间的。
是照着神的时间。
是顺服神的差遣的。
是顺服神的差遣。
这里说我由女子所生。
这里说由女子所生。
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那所有人呢都并非由女子所生，因为都是由男女结合所生的。
并非所有人只是由女子所生，我们都是由男女结合所生的。
但耶稣是被圣灵的感应而所生的。
耶稣是被圣灵所感应，为女子所生的。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咁讲。
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样说。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所以这个基督就是神呢，你是道成肉身在这个世上。
所以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神藉着历主先知的话启示都是不完全的。
神借着列祖先知的启示还是不完全的。
他是多次多方。
它是多次多方。
我哋有冇小个时候玩过一个咁嘅游戏啊？ 就一張紙裏面有好多點嘅，點咧裏面有個數字一到一直到四十或者五十嘅。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一個遊戲，就是紙上有很多的點黑點，然後點上面都有數字。
你睇到嘅時候咧，即係點同數字嚟嘅。
你看到的是點和數字。
但係你將呢個點咧，按住呢個數字嘅次序咧，你嚟畫上去啊，呢個點加一畫，一畫。將你的所有的點咧都連起上嚟嘅時候咧，你係睇到一個完整嘅圖畫啦。
啊，當把這些點按照順序把它連起來的時候，你就能看出一個完美的圖畫了。
即係話呢個多次多方先知所講嘅説話咧，都係點。當我哋將呢啲點先知所講嘅話畫起嚟嘅時候咧，我哋睇到耶穌基督呢個相啦。
就是这些列祖先知多次多方说的话，就是像这些点一样。当我们把这些点连起来，我们就能看见了，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个话，这个耶稣基督是将我们呢，将这个最完全的最完全的这个启示呢，俾我们看到了。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完全的启示，让我们看见。
即系我哋点样认识呢个神系爱、系圣洁、系公义嘅神呢？
我们怎么能看见神是爱、是圣洁、公义的神呢？
我哋喺呢个十字架上就睇到啦。
我们在十字架上就能看见。
因为我哋系罪人。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哋有罪，我哋应当受到罪嘅刑罚。
我们有罪，我们应当受到罪的惩罚。
但耶稣基督佢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死了。
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
佢为我哋嘅罪啊！嚟到嚟担当咗我哋应当受嘅刑罚，为我哋担当咗啦。
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应受的惩罚。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咁讲。
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
唯有基督在我哋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藉着自然圣经基督启示他自己。
神借着自然圣经基督启示他自己。
你说你所讲的呢好难明白哦。
你可能会说你说的很难明白。
你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呢？
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这里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来接受。这个就圣经里所讲的，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神的话语、神的恩典。
来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这个话语、神的恩典。
因为当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就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约翰福音呢？
他说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
他就说，他说但记这些事，就是但写这个约翰福音啊。
他说但记这些事，就是当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
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最后你要面对一个问题，
最后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来处理这个基督呢？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基督呢？
你接受他或者拒绝他？
你拒绝他还是接受他？
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
主耶稣曾对门徒说过这样的话，
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呢？
他说你们认为我是谁？
彼得就这样说，
彼得就这样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就是正确的答案了。
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我盼望如果你未曾信神，未曾信耶稣，你今天你就能够，你就来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神，我盼望你今天就能接受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信他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
信他就能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感动我们。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
们。阿们。